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两种不同的跨国绘画艺术不期而遇，展开了一段长达40年的艺术之缘。这段缘分的主角分别是从中国移居澳洲的年画画家文君老师和澳洲壁画家杰夫·霍格老师。因为艺术，文君老师与澳洲这片土地建立了联系，他把年画带到了澳洲，并与澳洲画家杰夫·霍格老师一起合作，探索年画与壁画相融合的艺术形式。本期我们的故事就邀请了年画画家文君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艺术之路，以及他与杰夫·霍格老师几十年的艺术合作经历。接下来请听我采访文君老师的对话。
我应该是那个60年代末西安美院毕业，毕业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城市的群众艺术馆和工人文化部工作，他工作主要就是搞创作，再一个是搞辅导，就是辅导群众的艺术创作，这样的话我就有计划自己搞创作。
嗯，
那个刚开始主要是搞的年画创作，70年代初一直搞到80年代的中后期，一共搞了18幅年画，由陕西和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每到那个过年之前呢，那街面上都有那个年画市场，书店里也在卖年画，看到农民在选购我的年画，或者他们家里贴着我的年画的时候，我是感到很高兴的。最近不是搞了一个，我在这里搞了一个中国年画讲座，西方人来的很多，他们也喜欢我的年画。
能不能先首先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这条艺术道路的？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7、8岁时候就喜欢画画，在初中时候在美术组搞活动，初中毕业我就考上西安美术学院附中，附中4年毕业以后又上大学，所以说我是前后在美术学院附中和大学一共待了有10年时间。
那为什么又后来选择画年画呢？
60年代末行到70年代初，中国这个9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中国体制里边这个文艺必须是为政治服务，必须是为工农兵服务，所以说这个我就有从小喜欢画画，也喜欢年画。后来美术学院毕业以后，我在工作单位从事创作时候，主要是画年画，因为年画是出版社，美术出版社专门有个年画组，专门是粤各地的一些画家创作年画，他们可以出版发行全国，所以这样我就一直在画年画。
您提到您80多岁了，对吗？
应该是82岁了。
结合您的这个年龄，您应该就是说是1940年代的人哈。结合那个时候的这个大环境，接受教育也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吗？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你要是要有发展，你必须是上学。我的家庭是个县城的，县城的，我的父亲是经商的，这样的话，就在学校里边，县城里边就，学画更有些条件，所以这样就爱上这个绘画了，就一直走下去了。当时家里也鼓励，因为我的爷爷是个木匠。木匠他本身就会画画，他在那个家具上画的牡丹、凤凰这些东西，尤其的家具，所以我也可能是受他的影响。那我父亲呢也喜欢写书法，这可能是家庭影响也是一方面的。但关键是自己就喜欢。记得小时候我应该是刚上初中，或者是还没上初中，我从那个画纸上看到一个关云长夜读春秋这么个小图片，我就把它放大，画了一张水彩的关云长夜读春秋这么一个年画，就过年之前就贴在家里造就爷的那个神龛上， 这样的话，那个家里人包括这个邻居来看啊，感到非常高兴，说呀，你怎么这么晓得您这酒的话这么好啊？这是我小时候有那么个事情。
所以从小就比较有这个天赋，好像。
啊，就是爱好吧，哎呀，不一定是天赋。这你要喜欢的话，你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上了。
年画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一代哈，我觉得还是稍微比较遥远了啊。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忆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会在门上贴这个一些年画，或者是墙上贴一些，就蛮喜庆的。能不能简单的请您跟我们分享介绍一下什么是年画？
年画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画种，年画实际上就是一桌过年的画，您翻译成英语就是春节的绘画。年画的历史很悠久了，早在1700年前，近代就有了年画。但当时的年画是有彩墨画在门上作为门画，起着除魔辟邪的作用。传统的年画都是将画稿经过刻板陶冶成为木板年画。木板年画这个内容大体就是吉祥图案、历史故事和民俗生活。上世纪初，那个西方的印刷和绘画传到中国，那个上海就兴起了脚板印刷的擦笔年画。有的画面上有月历表，所以也叫月粉盆年画。代表人物当时我记得就是这个金梅色、李慕白，他们把传统年画的内容和西方的素描色彩相结合，以人物为主，形象很健美，色彩很鲜艳，这个形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画种。我小时候不是喜欢画画吗？也特别喜欢这种上海兴起的这个擦笔水彩年画。我工作以后呢，我就专门去上海，向老一代的月粉盆年画家金梅色、李慕白两个老师学习了他们这种表现技法。表现技法这后来我就在工作中就开始创作年画。按照中国人的向往斜率大致以我寓意的，你比如说蝙蝠、寓意虎、鹿。梅花鹿就寓意鹿，那个桃子寓意寿，喜鹊寓意喜，鱼和鸡呢就寓意着生活有余、万事吉利啊。牡丹和凤凰，那就寓意这个富贵和富贵美好或婚姻幸福。包括这个龙和凤，那是祖先创造出来的一种理想动物。它是代表这种吉祥，把这个观音菩萨奉为那个赐福人间的女神。所以这样的话，在我的年画中嘛，主要表现这些东西，
取材比较广泛哈。
对，所以刚才我跟你说了，我是从1971年开始创作年画，最后是到1986年基本上结束。这个中国这个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城市化的建设，现代化建设发展，那个我们的生活有所提高了，有提高了，人们的欣赏观念也有所变化了。当时后来就慢慢的有那个电影明星挂历代替了年画，都不贴年画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我的艺术创作有逐渐的由年画转向了壁画。
画了这么多的年画哈，肯定对其中的有些非常满意，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幅？
我觉得比较满意的就是个回娘家。回娘家，因为这个陕北啊，中国北方那个有个习惯，就是出嫁的女人过年正月初二就回娘家，回到娘家看望父母。以前呢是中国很穷，在我们陕北，回娘家一般都在正月初二。回娘家的时候是穷的人就是走路回去，稍微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女人骑在毛驴上，男的在后边摇着毛驴，提着礼品回娘家看望父母。但是这个我现在画的这个 回娘家是在80年代中期的回娘家，我的画面上就是表现了一个打扮一新的这个陕北媳妇，骑在这个丈夫新买的那个新买的那个电动车上。
哦，时代变迁了。
带着自己的独生女儿，还手里提着这个录音机，坐在车后边回娘家。这个男的人女的都是我在这个当地街上看到一些比较很理想的人的形象，我拍的照片，我把他们画进去。画面上呢是有春天的桃花，有奔跑的狗狗。这个画呢出版以后买的人很多，农民家里贴的也很多，所以这幅画在我们陕西的报纸上看不上都发表了。这个画是我比较满意的，就是通过这个画能表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这个从70年代到80年代这个社会变迁，也能看到这个民间的风土人情。
有没有人知道是您画的呢？
当时那个出版社出版年画底下它有名字，它有那个这个年画这个标题，买年画的人他一般就要看这个年画的标题和这个作者的姓名，别的绘画形式都很少。就在那个代，就是年画是个很是个主要的一个画种。
然后您刚刚说您从事年画10多年啊，年画的创作后来转为壁画了。我知道您跟澳大利亚著名的壁画家杰夫霍格老师有着一段40多年的艺术之缘哈。您的年画的这个元素因此也被搬到了澳洲的这个壁画当中，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和他之间的故事呢？
我正在这个画壁画期间呢，我有些认识了来华访问的澳大利亚的著名壁画家叫杰夫霍克，他本身就是澳洲有些理事，他是来我们陕西参观胡九龙文化时候别人介绍他给我认识。他看的年画非常喜欢，他认为这是澳大利亚艺术世界中不熟悉的一种绘画元素，希望与我合作，希望我把这个年画把东方的一种具象的寓意的艺术和西方的抽象的哲理的艺术在那个壁画中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新的审美观念，让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经历的人相互了解。因为这个杰夫霍克他是澳大利亚既然是一个著名壁画家，而且他组织了好多世界性的创作，所以那个我们就从那个在中国、在欧洲、在澳洲的壁画中呢，我就把中国年画中的帕娃娃、红鲤鱼、大寿桃和牡丹这些元素画进去，画进去，这个壁画就呈现出一种东西方文化相融的独特的新有的一种艺术效果。
您还记得您跟他见面第一次见面的这个场景吗？当年
第一次见面应该是1984年，1984年我们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一个懂英语的画家叫尚德忠，他带着杰夫霍克从户县参观了龙面画以后带到我的古龙文化国的画室。我那个画室倒是很小，因为事先没有给我通知，画室很小也很乱，我就表示说很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个画家都是这样的啊，都是很凌乱的。所以他就想看我的画。我当时正在画一幅年画，而且我把我以前出版一些年画都给他拿出来他看，他看了后他非常高兴。因为我是不懂英语的啊，所以当时有这个省委县的上头翻译，所以他就觉得很喜欢。他属于他没见过这样的画，认识他以后我才知道澳大利亚在南半球。我以前这个我们美术学院这个不学这个世界地理，我当时以前不知道澳大利亚在哪里，认识他以后我才了解。
那你们语言其实是不通的，但是通过这个艺术哈、啊，好像是相通的，对吧？但艺术打通了你们俩之间的这个连接啊。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啊，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呢，通过对方的艺术作品，能够了解对方的想法，和观点和想法，所以我们在一起，没翻译时候，我们也很可笑、很尴尬的，就是没法交流啊。但是我也很喜欢他的东西，因为他是从维州艺术院毕业以后，他到墨西哥学习墨西哥的壁画，而后来又在美国、英国工作了好多年。他是壁画方面的一个专家，他也是澳洲公共艺术的创始人之一。2000年开始，他是 RMIT 艺术系的新主任。墨尔本中心火车站的壁画就是他搞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我们两个人去年在中国咸阳举办了40年有限合作画展。
嗯，
那么应该说是在他的鼓动下，我把中国的年画艺术传播到了澳大利亚。1987年，他由他的活动把我的两幅年画，一个是圣秀皇和上高原，这个是鸟语画像，在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刊物上发表。1989年，他邀请我，因为他当时是澳洲有些理事，他有这个职能，他邀请我第一次来墨尔本为唐人街的奥华里斯博物馆创造一幅年画，叫《梵游长生》。在1995年，他再一次邀请我来墨尔本为莫兰德国际艺术节创作年画，《渡海菩萨》。他在担任这个 RMIT 艺术系主任之后呢，他在2009年，他邀请我在艺术系，他们的艺术系创作了一个年画艺术车。他把一个中国的人力三轮车拉出来，让我在这个车子上画七幅年画。他是让阿富汗一个装饰艺术家把这个车子搞了个像拱形的拱形的这个装修，让我在画面上画了七幅年画。
哦，挺有意思。
他又在 RMIT 大学退下来以后，他在他居住的那个区域打造了一条艺术街，艺术街巷。这个街巷他邀请了可能有20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墙面上留下作品，然后他邀请我在这个墙面上也画两幅年画。所以就在我在这个墙面上，我在这个普拉斯维克社区的这个街巷的墙面上又搞了两幅年画，一个是台头童子，一个是过年。这个最后呢，他还搞了一个很隆重的揭幕仪式。
嗯，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特别想要分享的这个您跟他之间的这个合作的作品吗？
我们在一个饭店的墙面上画了一个，他起的名字叫石窟，就是这个画面主要是以澳洲的文化。澳洲的文化，澳洲是以金钱、齿轮、人们的双手，澳洲的要表现这个人类的现代科技文明的那个时装、赤子、三角板，我把那个娃娃鲍鱼、大寿桃画进去。
嗯，
画进，因为这个是在1988年，在80年代很新鲜。这个画面出来以后，整个引起我们陕西美术界的一个轰动，他们觉得画还可以这么画。啊，一幅画上壁画中有西方的抽象的哲理的艺术符号，也有中国的年画的胖娃娃、鲍鱼、大寿桃，他们觉得很新鲜啊。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后来呢，我们又在土耳其、在澳大利亚的也合作两幅大型壁画。
您将这个中国年画带到澳洲啊，您觉得就是说来到澳洲之后，这个中国年画当地人他们能够欣赏吗？
比如说我在那个澳洲搞了几次画展，这个年画也很受关注的，很受关注的喜欢。特别是我在那个布朗斯维克那个街道啊，在那个街下画这个两幅年画，过路的那个西方人都来看围观，特别是小孩来看，他们不知道是，这个桃子本来是很小的一个水果，怎么两个孩子抬着一个桃子在空中在犹太那儿走路，他们觉得真的是这种比较抽象的，这种夸张的，啊，这种好像是想象的想象能力的，他们觉得很新鲜。很新鲜，特别是过年放炮这个年画，我在画的时候围观的人很多，他们很喜欢，因为这种艺术形式，这种画面上表现的这种民俗风格，他们是澳洲人没见过的东西啊，他们喜欢。这次搞这个年画讲座，我把我的20多幅年画摆在那个大厅，他们这个讲座头有多一半是澳洲人、西方人，他们看得很认真、很细致。
嗯，
他们是喜欢的，他们很喜欢，他们主要是觉得他们没见过这样的绘画，没见过这种夸张的寓意的这种形式，而且他们还有的想买这些年画。我这些年画让那个墨尔本国立美术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叫个外。普罗斯先生他知道了，他知道以后他专门到我家来看了这些年画，看了这些年画，他说你的这些年画非常好，是整个这20多幅年画整个才能看出中国70年代到80年代的社会变革和风土人情，他希望我把这些年画捐献给他们美术馆。
嗯，
说他不是如果要买的话，这个数量太多，他们这个美术馆也都是有一些财团赞助的，他们目前没有这个精力，他是希望我给他们捐献过去，他们会以最好的方式保存，然后在适当时候在世界各地展出。
嗯，那您觉得您的这个中国年画的元素融合到澳大利亚的这个壁画当中啊，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就是文化交流。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方人本来是两种文化啊，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通过这个绘画，因为那个艺术作品是表现一个民族、表现一个国家的个人文景观的啊，历史故事的。西方人通过这些年画能够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历史。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采访年画画家文军老师的对话，感谢您的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